我们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，就是敬畏神的收生婆，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上面讲的。收生婆是什么？产婆，好的，或者是妇产科的接生婆，接生婆，是的，是的，感谢主，好的。你记得吗？约瑟那个时候在埃及做宰相，是不是？他就差人去把他全家说要搬回来，所以他的爸爸雅各，或者又叫以色列，就带了11个兄弟，当然还有姐妹，还有家仆等，总共11个支派，那么来到埃及地，那么就在那里住下来了。法老王也非常恩待他们，因为约瑟身为宰相，对埃及整个国家整个国事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时候是埃及成为世界上面强权，那时候法老王哇，他建金字塔，他建人面狮身，他甚至于开凿运河，他甚至于几乎是天下的中心一样。所以他们的11个支派，从雅各来的70个人就来到埃及地，所以他们那一代人就在埃及地住了，后来当然也死了，不是吗？那经过好多代好多代，前前后后将近经过了400年，那么他们在这里呢，在埃及地生养众多，繁茂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各位，您如果去看圣经的话，跟着圣经就满了苦，许多苦出来了。譬如埃及人苦害他们，要他们做苦工，他们就诉苦，他们就冤声载道，他们就痛苦，他们就困苦，他们而且自叹命苦，而神也听见了他们的苦情。所以埃及记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故事就要发生了。但是我现在要来跟各位讨论的，我来跟各位分享，不是说他们怎么出埃及，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，人生是不是苦苦短呢？是吧？是不是？但是世界上面有的时候还蛮有喜乐的，不是吗？我不能讲喜乐了，蛮有欢乐的，不是吗？有人说，你今天如果跟人家传福音说，你不会心里面很空虚吗？让耶稣来填满你的心。有人说今天传福音不能这么传，因为今天没有人会空虚的，今天所有人都忙到心都亡掉，懂吧？你家里面的电视，我跟那个 Comcast 跟他说，我不要这么多台，我只要最 basic， 他也给了我几十台啊。你如果还要加上许多节目的话，那上百台的那个你永远看不完的，我们电视几乎不看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真的是大家都忙得不得了，忙到心亡。当我们心亡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离开神了。我们可能为我们的工作忙，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忙，我们为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在那里忙，忙到心都亡了，开始慢慢远离神，我们的苦就开始发生了。是的，我们常常把埃及比作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会在这世界上面看似有许多的欢乐，却是许多的苦闷，许多的苦楚。人为什么会受苦呢？让我们从这埃及记第一章来看一下。人受苦因为人忘恩负义，是不是？第八节他说，他们过了400年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，而且对他的百姓说，要加重他们的苦工，要叫他们做更多的工作等等。以色列人受苦是因为埃及人苦待他们， 是因为这个新的王不认识约瑟。什么叫不认识啊？不认识的意思是说你跟他没有交情。我们认不认识神啊？啊，你认识神吗？你跟他有交情是不是？哦，你如果认识神，你跟他有交情，你知道然后啊 El Shaddai 耶和华是全能的神，哦，然后啊 Adonai 他是主，然后啊 Ira 他是供应我们的神。所以当你知道我们的神，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在我们生命中是能够做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你要跟他有交情。好像我们 有一句话，中国话讲说有关系就怎么样，就没关系嘛。你如果跟某某人有交情，譬如讲说我跟我太太结婚也快十多年了，我们两个认识这么久有交情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我偷懒一点不洗碗也没关系的，有关系就没关系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你太太抱怨你说为什么不洗碗，那你一定跟他交情不好，你就要自己要检讨一下，你真的跟他有关系，有什么事情就没有关系了，多花了一点钱就没有关系了，少做了一点事情也没有关系了。我在若干年前呢，我为一家人啊排解纠纷呢，我听到最后啊，我想说，哎呀，你们两个真的结婚这么久，你们一点交情都没有，就在那边为了鸡皮蒜毛的小事情来计较。你多吃了一点，你多喝了一点，你少做了一点事情，你多花了一点钱，你钱赚的没有人家多，你事做的没有人家多，等等，都为了这种小事情，是不是？三，以色列人开始多了碰到不认识他们约瑟的王，就是他跟以色列人就没有交情了，他不认识是说不熟悉，是不是？你如果跟一个人你不熟悉，那你跟他中间会有很多的疙瘩，会有很多的过节，那么你甚至于他讲的话你半信半疑，你讲的话他不见得相信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是要跟他有交情，有认识，跟他要熟悉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假如我们跟神没有交情不熟悉，时间久了或者碰到困难了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，怨天尤人，我们就忘记了神昨天为我做了什么事情，神为我担当了什么，神医治我的身体等。我自己知道，我很清楚，我在拉斯维加斯我带过教会，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灵粮堂没有牧师，我花了半年在那里。有一次我在那里带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说，牧师，我的先生说呀，想要信主，你跟他去讲一讲。所以我就到他家去跟他先生讲要受洗要信主的事情，他先生都讲好了，但是哎，他先生是在赌场里面发牌的，做 dealer。那么他就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我马上要回家度假去了。他说我抽烟，我又喝酒，我又有很多坏习惯。他说我在这里，牧师你一直教导我，一直带我，这些我都破除了。但是我回去要回去一个月，我不知道我回来会这样子。如果我还能够这样子，我知道这些事情都不好，那么我就愿意受洗。所以他就走了，过了一个多月两个多月，哎呦，我都忘掉他了，因为我半个月在那里，半个月不在那里，好像我忽然想起来，好像他都忘记了，或者是怎么样了，或者是跟神疏远了。那么直到有一天他忽然间出现，他跟我说，牧师我要受洗。他说我回去这么久一直到现在，我烟没抽，我酒没喝， 我不该看的我都没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当我们愿意认识他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他手上的时候，我们就纪念他，他也纪念我们，我们就不会忘恩负义。法老王因为不认识神，忘恩负义约瑟对他们所做的事情，甚至于说神在他们身上说让这个埃及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忘恩负义就困苦患难就来了。是的，感谢神。我们人的记性很奇怪，我跟你讲，北方人有这么一句话，有北方人嘛、北方人嘛哈，他说怎么样，九个馒头记不住，是不是一个拳头忘不了。人家给你九个馒头吃你都不会记住他，他有一天打了你一个拳头啊，你永远恨他，永远忘不了。所以忘恩负义常常是我们人痛苦的一个来源。我记得啊，当我跟我太太还在交往然后越来越密切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爸爸跟我讲一句话，我到现在我每想起这个老丈人啊，我不敢造次。所以我们到现在啊，虽然有的时候这个太太也是蛮烦我的，但是我每次想到老丈人讲那句话，他说你不要忘恩负义，你知道，他说你今天你看我女儿美好，你要娶她，你要跟她交往，但是你不要忘恩负义，你要知道，他说我这个女儿啊，我从小把她在掌心上面把她养大了，哎呦，所以我到今天呢，我是尽我所能来让我的太太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像是掌心上面养大。虽然我知道我差很多了，但是我们愿意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因为让神在我们家里面掌权做王。中国人讲说你家有一个第三者，他会破坏你的家庭，不是吗？但是如果你这个第三者是耶稣基督啊，你家就有救了，是不是？耶稣基督在我们在家里面掌权作王，我们不忘恩负义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熟悉他，我们跟他有交情，我们就有救了。在 Las Vegas 那边有一个胡佛水坝，迄今为止有27个人投坝自尽，通通是从赌场冲出来了，钱输光了，开了车就往胡佛水坝上去，然后下了车就往坝里面跳，跳下去就活不了了，是不是？但就算我钱都输光了，我就开了车一头冲进教会里面，我就怎么样，有救了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好的，人受苦因为人忘恩负义，人受苦因为种族问题造成许多苦难。出埃及记一章九节跟十二十三节，他说以色列比我们还多啊，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，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，不同的种族，那么在一起的时候就怕人家比自己强。譬如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，南非共和国就是黑白冲突，美国也有美国种族的问题，东方人西方人，那么也是中间有许多的种族的问题存在。那么当然了，今天我们中国人比较强盛了一点，更惹了许多人的愁烦了，更惹了许多人的冲突了。所以种族常常会造成许多的困苦患难，带给人痛苦。我都喜欢这么讲，不管你是中国人也好，台湾人也好，或者美国人也好，大陆人也好，我都说我们就是天国人，是不是？没有分你是哪里人，你是天津人也好，你是哈尔滨人也罢，你是台湾人也罢，你是 韩国人也好，我们都是天国人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所以种族不同的肤色，其实在神的心中不都一样吗？闪、韩、雅佛、挪亚三个儿子就是黑人、白种人跟黄种人的祖先，不是吗？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期间也有许多的通婚、混居、杂居，所以这一切都已经不成了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自己想，我们世界如果有一天不再计较你是什么人，少了许多的困苦患难。而这两个收生婆，一般的收生婆在当时比价是埃及人，那么但是这两个收生婆有可能是希伯来人，很难讲，因为没有讲清楚。因为法老王未必肯相信犹太人的收生婆来替他做这个，把新生的男婴把他杀掉，只保存女婴，因为他们种族的问题，埃及人不喜欢生，也不会生，好日子过多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犹太人很会生，神祝福他们，圣经说的，儿女像是箭袋中的箭，儿女多，儿女是我们的产业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生的孩子多，所以法老王下了命令说要消灭犹太希伯来人的男婴。那么当然也有些犹太的史学家、神学家说他们很可能是埃及人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如果去看圣经，那个法老王叫什么名字啊？没写，只有说法老王，没有写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因为神不纪念，你不认识我，那你因为种族问题或者你欺压我的选民，你跟我没有关系，所以神根本不纪念法老王是谁，反而他说这两个收生婆斯佛拉跟普阿，反而圣经讲出这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个的名字是叫做佳美，一个的名字叫做光耀、光辉。所以这两个收生婆再一次蒙恩得福。收生婆以前这个职业不见得很高级的，但是我们今天看，其实今天神不看我们是什么种族，你知道吗？以赛亚书十九章他们说，他说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，亚述人要进入埃及，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，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、亚述三国一律，使地方的人得福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，说埃及我的百姓，亚述我手中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亚述今天就是叙利亚。其实这个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已经有了，所以这句话已经应验了，说当那日必有从埃及及通亚述的大道。那么埃及跟以色列人要来往，而神的子民也要跟他们有关系啊，并且这三种人，以色列、埃及、亚述，我跟你讲，好像只有讲三种人，不是吗？他讲这三种人是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三种人，是不是？以色列民当然讲最多，埃及人是次多的，那么亚述人就是叙利亚也是讲的很多的，譬如讲说在使徒行传就常常讲叙利亚，譬如说是大马士革、大马色或者是什么样，都是在叙利亚。他说要在一起要敬拜神，他说埃及是我的百姓，亚述是我手中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，都有福了。哈利路亚，所以我们都有福了。是的， 我们人为什么会受痛苦？除了是因为我们忘恩负义，或者我们种族问题造成的苦难，实际嫉妒也带给我们痛苦。是的，一章九节他说，看哪，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，别人比我们行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嫉妒他。你如果恭维一个人呢，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恭维这家的孩子呢，别家孩子听了会心里面不舒服，是吗？因为我们多多少少有这种嫉妒的心，我们总是喜欢听到自己好的事情，不喜欢听到自己不好的事情，所以别人比我们行会使我们嫉妒，总是想办法把他比下来，挫他的锐气，减他的威风，输输自己的闷气，消消自己不如人的感觉，痛苦就从这里开始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那么其实啊，埃及人明显的占优势，他们却还是嫉妒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啊，容不下一点点别人比我们好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愿意看到别人好的地方，耶稣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但是我们的心就是小到一点点都容不下比我们好一点点，这就给我们造成了痛苦了。嫉妒就想要把一些好处都染为据为己有，因为我们不满足，不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有更多的更好的，或者是我们自私，总是要为了自己。是的，感谢神。但神真正的是给我们在苦难上，他不是靠用嫉妒让我们来发泄，或者是我们立志要胜过别人或怎么样怎么样。这个中间有一个比喻，就是这样子比喻。我们知道爱能成就许多事，是不是？恨可不可以成就许多事啊？恨的力量也是很大的，但是恨会有后果，恨这个后果会造成许多的更大的问题。而我们的生命有恨有爱，但是这个恨绝对不是神造的，神只造了爱，恨是没有了爱就是恨。所以要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神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不如意，或者是比不过人家，或者是因为嫉妒造成我们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用不着跟人家争强斗狠，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他给我们一个平安。我跟你讲，所有家庭的纠纷啊，或者是人与人的纠纷啊，都是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下不了这个面子，我要跟你扯平。我有的时候啊，我自己知道我也做错许多事情，我有的时候我就尽我所能能够向人家说对不起，我就尽，有的时候这人都已经不知道到哪去的时候，我就说圣灵啊，求你来走在我前面，启示那个人，跟他说我对不起，求他原谅我，让我们的生命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态入影我们的一生。洋人说，你早上起来下床下错了边了，一天都不爽快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子，我不管你左边下右边下床，你都要一天都要有平安。你要想到今天神还让你能够活着，再看到灿烂的阳光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还有一天的好日子。这日子虽然没有很好，甚至于这个钱不知道从哪边来，身体还是有病痛，心里面还是有忧闷烦恼， 但是你要想到吗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唱歌唱的真不好听。另外一个人说，你要知道你还唱得出歌来就已经不得了了。有一个人说，哎呀，鞋子，我想要买一双新的 Nike 最新出来的鞋子，人家不给我，没有钱买。另外一个人可或许说，你要有脚穿鞋子你就很不错了，我连两只脚我都没有。你如果从这样子来看的话，你世界上没有什么好嫉妒人的，人比人气死，是不是？但是神说嫉妒带给你痛苦，但是神他要你是喜乐，所以你不要有嫉妒。是的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敬畏神，你只有敬畏神是苦最好的出路。人家可以安慰你，我安慰很多人嘛，我带很多人家调解纠纷，哎呀，跟太太讲完了再跟先生讲，哎呦，真的发现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你知道，而两个人讲的都有理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两个人讲的都是道理，不是真理。中国人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那个经如果是圣经，你家就有救了，没有问题，你家什么事都不会有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我太太这么爱我，这么喜欢我，她圣经比我读得好，她每次都原谅我，你知道吗？感谢神，敬畏神是苦最好的出路。出埃及记一章第十七节他说，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就叫他们成家立业，成立家室。感谢神，这两个收生婆是斯弗拉跟普阿，他们敬畏神，他们尊主为大，是不是？法老王说，你们要把犹太人新生的男婴通通杀死，女婴可以留下来。他们有没有照做啊？没有，他们违抗王的命令，他们还说谎话。哎呀，我每次去的时候，因为犹太的妇女他们能生啊，会生啊，我等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已经都生出来了，不是吗？哇，这其实也蛮有意思的。让我问你，你敬畏了神的人可不可以撒谎啊？理论上是不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您知道吗，有的时候啊，你要为了神，神也说你要怎么样，灵巧如蛇，驯良如鸽子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不该说话就不要说话了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不爱心说诚实话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不该说就不要说了，是惹人生气惹人毛了，或者说有的时候说出来就惹祸上身了，你懂吗？真的会惹祸上身了。圣灵所有的恩赐都很棒，说方言的恩赐，医治的恩赐，还有信心的恩赐。有一个恩赐啊，你千万不要求，殉道的恩赐，你只能用一次，用完你就活不了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如果硬要不撒谎，硬要说，有的时候你会惹祸上身，你可能就殉道了。神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就用不着自己去强做主。收生婆蒙神赐福，因为神悦纳他们，并非因为他们说谎，这点要搞清楚。神不见得会喜悦你说谎，但是你敬畏神，你摆在神的前面，神啊，我如果照着法老王做，那么神的子民就要受损，我如果这么做，我如果不撒谎，那么法老王要杀我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神仍然是使他们蒙福。在二战的时候受到许多的困苦，被宰杀，但是神顾念他们。甚至于纳粹在抓犹太人的时候，哦，人把犹太人藏起来违抗命令等等， 但是神也纪念。是的，感谢神。是的，尤其是人的命令跟神的命令有冲突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处理啊？当然是神的命令优先啊，是不是？人的命令绝对不能够在神的命令之上。那么顺便一提，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的说，怎么样？不可不守安息日。换句话说，你一定要，今天我们是主日，你要来敬拜赞美神。但是哎呦，我家今天有生日 party 耶，哦，我今天要去干什么干什么，这个中间就有了起了冲突。这中间我们就要拿捏，我不是责备说你不可不可不可，而是说我们要把神放在高一位。我跟你讲，再忙，有的时候我忙得不得了，但是主日我一定来。不是说我做了牧师才这样，从我做了基督徒，我一直如此遵行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那人再有再七的杂七杂八事情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在世界上面礼拜天都要加班的，忙成这个样子。我在圣何西，在那里那个一天24小时拼命的要干的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教会里面带金茶巾，我还小组有的时候带茶巾，我还在外面有参加一个唱诗班。礼拜天的时候，我一大早5、6点就跑进去加班去了，加到9点多，赶快赶回来去教主日学，教完了10点半开始主日聚会，主日聚会大家开始完了就大家吃饭，我又跑去加班去了，加到2点钟的时候回来诗班练唱，诗班练唱完了我又跑回去外面的诗班练唱，然后晚上我又跑回去公司加班去。世界上面的事情可以叫你忙到心亡，你自己要怎么样安排时间？你说我精力有没有用尽？没有，我越忙，神给我越多的精力，神越给我越多的力量，神给我越多的喜乐。这一切，他知道你把他命令放到第一位，然后他就尊荣你，他就恩待你，他就恩赐你。哈利路亚。哦，人的命令跟神的命令常常会起冲突的。圣经上面有许多例子，譬如讲以斯帖跟莫迪改的例子，不是吗？是不是神命说要把犹太人全部杀掉，莫迪改来到以斯帖面前，那时候以斯帖做王后，跟他说你现在要出来救以色列人，救你的同胞啊。他先起不太愿意，莫迪改说你有今天的位分，殊不知救了就是为了要救犹太人吗？神给你做王后不是只是教你有尊荣啊，神要使用你啊，是不是？神要我们做基督徒是天国的大使，我们不是只是哎呀等着上天堂啊。哦，我讲过不止一次，你去看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，他说你排除万难走到天堂门口，你还会发现有一条通往地狱的小路就在天堂的门口，你一不当心你就走掉了。是的，感谢神。但以理有三个朋友，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要拜我所立的金像，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拜就不拜，为什么？神说你不可拜偶像嘛，是不是？那么他们甚至于冒着生命的危险，结果神保护他们。哦，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，其实尼布甲尼撒王很爱他们的，还跟他说哎，你们只要讲不拜就好了。他们说我就是把我丢到火窑里面，我还要去，我不拜你的偶像。尼布甲尼撒还很紧张啊，还跑到下面去把火窑那个窗口开开，看他们几个人怎么样了。他一看吓一跳， 我丢进去三个人，怎么里面有四个人？神与你同在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赞美神。是的，圣经上面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是这个样子的，包括这两个受身婆。埃及常常比作世界，你知道吗？这世界上面撒旦魔鬼的作为，哈利路亚。就让我们再一次，我们来了神的面前，你如果觉得无聊，你多看点圣经，你如果身体有病痛，你多宣告神的话语，你如果觉得哎呦我忙得不得了，你就多看点圣经，保证你一天到有48小时一天。你如果说哎呀我钱都赚不够，我怎么奉献给神啊，你试试看，你不要把神给你的种子都吃掉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宣告他的名，我们来保求神来保守我们，他们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带领，成为我们的方向。因为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法老王，就好像埃及这个世界一样，他让我们的心在困苦之中，他让我们活的就是在那熙熙盈盈的。你什么时候能够超脱，你什么时候就有从神而来的喜乐。当然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叫你放弃你的工作，放弃你的家庭，或者放弃什么。家里有两个人祷告求神使用他们，然后神跟一个说你来跟随我，放弃世界所有。那另外一个也祷告，神说你不要，我要你继续在世界上面打拼赚钱，我也会赐福给你，你就不要忘了你要奉献给神，你就不要忘了你要支持那个人等。神他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叫我们的心不是忙到心亡，乃是叫我们的心因为充满了主，充满了神，不是充满了家庭事业金钱财富，叫我们的心而得到满足。我们的心什么都没有办法填满，世界上面绝对没有办法填满你的心，只有神能够。哈利路亚。摩西一家在神的旨意中长大，他的妈妈把摩西养了三个月，然后凑巧事情就发生，他被法老王女儿收养，他成为埃及王子，他的一生前40年就在埃及的宫中长大，学得了世界的所有的知识。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也是一样，我们或许前20年你需要努力的学习，学得世界的知识，那么后20年你可能在旷野里面打拼，你可能在埃及里面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就好像摩西在旷野，但是最后20年我觉得你超过了40岁50岁，你要想想神在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意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心转向神，再一次来更贴近他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让我们生命里面的苦楚，让我们忙得不得了，让我们身体的病痛或者受到苦待，能够再一次化为祝福。因为我们神是厚赐人恩典与祝福的神。感谢祷告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的，让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唱回歌。啊，是的，
翻开我的眼，看见你奇妙的作为，你将水变成就是无间有。 丰盛的恩典，神之主你永远与我同在，一生必有神迹随着我，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，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，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一个机会，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，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，靠着看见老高，靠着神你能力，奇妙事必定要成就，张开我的眼，看见你奇妙的作为，你将随便成就是无边有，你是永远做心事的神，你直坚固我的心，想起你丰盛的恩典，神之主你永远与我同在，你身体有神迹随着我，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，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，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，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，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，靠着恳切祷告，靠着神的能力，奇妙事必定要成就，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，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，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，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，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，靠着恳切祷告，靠着神的能力，奇妙事必定要成就，靠着神的能力，靠着神的能力，奇妙事必定要成就。
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奇妙事必定要成就，让我们紧紧跟随你的引领，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的道路，靠着祷告，靠着祈求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奇妙事必定要成就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
天人和平的神，亲自点燃圣殿的灯，拥有远远的灵魂回声，赐乐莫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来临
欢迎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，愿耶和华脸光照你，赐恩于你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Amen.